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在你奇妙的智慧测不透，但是有的时候又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有的时候很欢喜，又让我们有的时候很困惑，甚至很为难的，你的智慧和权柄的带领之下，你创造，你拯救，你审判，你呼唤，你拣选，你带领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仰望你，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引导每一个属你的儿人。愿我们都在属你的恩典之下，继续更忠心，更有智慧，更敬畏，更喜悦，更积极主动的来跟随你。更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们见证你的荣美，我们宣扬你的国度，我们领人进入这个奇妙的恩典的国度里面。我们也作战，我们也结果子，我们也希望在一切靠着你的恩典成就了，我们还能站立得住。主，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已经跌倒退后昏暗，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主，但是你的恩典都丰丰富富的继续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敬拜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以西结书32章第一节开始，12年12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哈，这个数字我们说过，在以西结书好像把这个时间讲的有的时候很仔细的会提出来，不过我们不去多追究这是什么时候哈。总之在历史上神的确是对以西结讲话，那是真的神的默示，神的启示。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做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好，为埃及的法老做哀歌啊，这个我们在以前已经看过了。我们在更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摩西曾经为以色列人作歌，那个歌呢，你要说也可以是一个哀歌。这在生命记第31章第24节就开始讲。好，我要教你们唱一首歌，你们唱这首歌，这首歌你们会朗朗上口，见证你们将来哈会犯的一切的错误。就是摩西已经先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上帝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听主的话才蒙福，但是你们一定不听，我就教你们会唱这个歌。各位，我们平常教小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国歌啊，这些都是充满了盼望、希望啊、得胜啊、过去如何伟大、将来如何辉煌的。摩西教他们唱的歌却是，哦，将来你这个国家会完蛋，你这个人会完蛋，你这个家庭会完蛋，会绝子绝孙，所以你孙子他已经唱不到了。哪有这种歌呢？那这种歌其实你要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整个圣经都是这个歌，对那灭绝的人是这个歌，就是神要让所有得胜得救或失败堕落离弃主或者跟随主的人到最后都无话可说。我们得救，希望我们真是得救得胜的人，无话可说是我们没有一点夸口的地方。哎呀，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亏负你太多荣耀了。那失败的人，他不可以找一点理由说我不知道，或者说神没有提醒过我，或神没有很仔细的告诉我事前事中事后没有给过我足够的提醒警告安慰鼓励，不能。都讲了，这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我们讲到守望者也是这样，神提醒。那么你也可以说更早的时候，这里是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将来会怎么样，我都先告诉你们咯。那么耶稣也讲，看哪，这些事我都先告诉你们了，先知也说我都先告诉你们了，我已经告诉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而且一再的耳提面命，而且一再的有见证人。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可以不听无所谓。好，对埃及做哀歌，其实你也可以说更早的时候也对埃及做过哀歌啊。在出埃及记第15章，以色列人不是在红海边对埃及做过那个哀歌吗？那个哀歌是当他们死了以后才做的哀歌，可是在之前摩西没有对法老警告过吗？也有过。好，这里的哀歌我们真的说，与其说是对埃及人做的，当然不如说是对埃及以后的每一个得救和不得救的人做的。做的就是，这是前车之鉴，对失败的人是前车之鉴，对成功的人来讲，这是前头的榜样，你效法，你学习就会好。好，这个埃及的哀歌跟我们前面看过的，还有在先知书里很多对那强大的国家、民族、文化、个人所做的是一样，就是你曾经何等的伟大、美丽、智慧，那都是上帝给你的，可是你居然没有因着领受这些而感谢、而赞美、而顺服，你居然因着这些像少壮狮子、像海中大鱼。那么其实你可以在第二节看到，还像什么呢？鱼没有爪子，狮子通常也不大是用爪子来搅动珠水的，狮子是在地上捕食的。我觉得这个爪子倒有点像一个鹰，就是他没有用这个字，都是用强大的动物。鹰你说用爪搅动珠水呢，大概也不大会，但你有看过这个吧，鹰从天上一抓，抓到那个水里的那个鱼的时候，那个阿拉斯卡那个 Eagle 就有这种本领，你看很棒的，很精彩的。那这个搅动珠水是这个江河呢浑浊哈，我们也可以后面哈会看到那些强大的羊也会做这种事。总之这些都是强者自私不顾到别人的情形，把水弄得浑浊了，让人家不太好喝了，这是不应该的。不过各位，请你也不要太，我觉得我们很多弱小者常常在弱小无赖的事上也让教会家庭浑浊，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不一定是强大的人才在做得罪主的事，弱小者也会哈。好，反正就是你这么强大，你这么了不起，你把天上的、水里的、地上的都捕食了，你很强。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这个话呢，也用在西底家的身上过，前面也看过。我的网，也就是耶和华会把这强者，那个网有的时候是捕兽的网罗，捕一只狮子。那在诗篇里很多这样，哎呀，恶人做我的网罗，我被捕住了。不过在这里呢是讲到说埃及要被捕住，我要把你拉上来，不管是从地上或海中拉上来。那拉上来呢，当然这里应该是负面的，就是你手无力量，你成为一个掳物了。不过拉上来我们也有看到正面的，就是捕鱼，我们说过好像得人如鱼，如果我们被主的网拉住，让我们不能挣扎，不能踢跳，不能够再不顺服，而愿意顺服一样，像保罗，哎，那也很好。不过一般来讲这当然是负面的意思。第四节，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时，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时，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在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哥哥马各也是这个样子，神会让强大的一只狮子也好、老鹰也好、鱼也好，到最后像一只肥鹿一样被野兽、被空中的飞鸟吃掉。那我们也多次讲过，所有的强大的国家、文化到最后都有这样的下场，就最后你是死亡，然后大家来分你的赃。那分赃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很得意，我把这么强大的国家也消灭了，或者说用我们现在大公司并吞其他公司的时候，哇，这么大一个公司也被我吃掉了， 不过吃掉了变成一个更大的公司，那个新的公司也必定有一天会被五马分尸吃掉。第五节，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当然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形容，尸体不可能会填满山谷的，什么库兹拉也没有这么大，但是这是形容嘛，就你非常的大，但是填满山谷让别人吃掉。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那这你有没有在尼罗河从水变成血的时候看到类似的情形呢？就这些都是太夸大的文学之字眼哈。你在游泳的时候，其实游泳好像老师会改一个错字哈，游泳之池不应该是游泳之地嘛哈，地上怎么能游泳呢？这表示他的嚣张，在地上横行霸道，好像有人说四人帮一样，就像一个螃蟹一样横行霸道。那么在池子里也是横行霸道，刚刚讲了，好像把水都弄污浊了。那你这么横行霸道享受一切，我会让你游泳的地方那个水是你的血构成的啊，各位，这都很残酷啊。但这些很残酷的东西固然是用文学的笔调来描述的，我们也要说这是真实的。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类似我们觉得很残酷的事情，各位，神不是没有提醒，因为这些国家民族曾经这样的对别人。启示录第14章18节开始有另外一种形容，形容在审判的时候呢，抵挡神的人的血会流多少呢？启示录14章20节，会流600里远，血流600里。各位，你在车祸的时候看到血流一公尺，不会到一公里了，大概就几公尺，血流600里，那血很多，而且那个血高到马的脚踝600里，那就是浮尸百万，血流千里了。这都是那个狂妄的任何个人民族国家被审判的时候要经历的事情。山顶河道都充满了你的血。第七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盖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这个昏暗呢，我们可以看一段，这通常也是指上帝带来的大灾难。我们又可以想到在埃及军队要被淹死之前，那个黑暗又在他们当中发生。在长子死之前的一个灾是黑暗之灾，黑暗临到的时候，各位，我也说过哈，在台湾比较少看到，不过你们有这个经验吗？有的时候中午，很少有这样情形，但有中午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那有点恐怖。我说过我在美国的平原上大草原看过这种情形，非常非常亮的中午，突然那个黑云会来，那个时候很容易起龙卷风，那个黑道很恐怖，会下冰雹。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讲到耶和华要让毁灭临到，他有好几个形容，一个是在近光的山上树立大旗，把那个金夸高傲之辈叫来，那是万军之耶和华点他的军队。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二节，那是讲巴比伦的毁灭，然后大家惊慌害怕愁苦，像惨难的妇人一样。这是一直到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除灭，从其中除灭罪人。各位，如果你不让主耶稣的宝血，上帝的救恩除灭我们的罪，除尽我们的罪，而且一直不肯悔改的话，那有一天除灭的就不是罪，除灭的是罪人。第十节，天上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成黑暗。这个在约珥书第二章31节，以赛亚书24章，还有我们再一次说 灭长子之灾的前一个灾都有出现，启示录也有讲到，月亮不发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那这是会有大的震动，这些事情啊，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会继续发生。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九节，马太福音24章29节，阿摩斯书5章18节到20节都有描述这种上帝在审判的时候所要带来的，在包括我们自然界会看到的那可怕的状况，我们今天就不去看这些了。以西结书32章第9节，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那个愁烦就是害怕，那个愁烦我们讲到巴比伦、亚述或其他国家倾覆的时候也会有愁烦，也会有悲哀，因为物伤其类，唉，跟我一样的同伙，跟我一样的老板，我所仰赖的变成这样子，那我怎么办呢？有悲伤，有愁烦，但是这些悲伤愁烦，我们很希望那些悲伤愁烦的人能够悔改，不过很少看到哈。第十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惊奇就是这么强大的国家，老鹰、狮子和大鱼海怪，怎么居然这么不堪一击呢？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如果巴比伦和埃及都灭了，那我要到哪里去躲避耶和华的愤怒吗？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尽。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这水，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向有缓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要被巴比伦来消灭，或者是大大的破坏啊！当然我们这应该已经够熟悉了，巴比伦也同样会被其他的强权所破坏。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巴比伦要毁灭埃及，可是耶利米书51章说，第一节，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擘扬他。擘扬是什么？擘扬我们今天都不太懂了，擘扬是塞，就是通常是这样了哈，这是很原始的时候哈，就是你把那个稻谷先要从那个穗上面打下来，稻谷是粘在那个穗上。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米不是直接长在谷子上面，我们拿了就可以吃的，还要经过煮过哈哈。那么是原来在穗上面的，你把穗割下来以后，这是收割了。但是圣经里还有很多很细的步骤，割是一个收割，已经是报应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割了以后拿着大把大把的那个这个穗啊，就在打谷机的前面，我们在小时候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就打打打打打，这样呢那个谷子呢就跟那个稻穗分开了。但是这个打下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叶子啊、糠皮啊、一些其他东西还在里面，这些东西也是不要的。那还要再打，使那个米和米外面那一层包它我们不吃的东西再分开，分开的米比较重，米粒比较重，那些糠皮那些地方比较轻，那怎么弄呢？就把它像一个，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钵机里面，然后通常呢，我们在台湾以前乡下的时候还有，就是有那个吹风机在那里吹，然后你一撒了以后，那个轻的不要的东西就被吹掉了，就是糠皮被风吹散，重的留下来，那个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谷。那糠皮被风吹散， 那就被烧掉的东西，或被风吹散的东西，那就是上帝要筛选掉的东西。筛选好像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筛选，不过审判之前你每天的日子其实也是在筛选，在这些每天的生活中，你是更亲近了上帝，信靠了上帝，还是因着灾难远离了上帝，因着富贵远离了上帝，还是这些东西都叫你更亲近？好，这又是就是那个剥扬他。好，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51章第二节下半句，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他拉弓，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连续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没有被丢弃。有的地方又说丢弃，各位这些都要想到说，没有被丢弃的是那些剩下的渔民。有的时候说全部被丢弃，是指的灾祸会留在他们身上。各位，这些我想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包括像我们看到觉得好残忍的，在东欧的战争、非洲的战争，或者是柬埔寨这些战争，这些大杀戮Killing Field， 比起以前的还真的是要轻一点。现在像波布政权那样一杀杀几十万几百万的，比起当时那个这些军队，亚述巴比伦这些军队杀到手都软了，那个杀就是一个个用刀砍着杀的，那都还少，还没有那么残忍。我们不要比这些残忍的事，我觉得我们不多提这些事，这些我们只是看到圣经很清楚来提醒我们。我们也甚至不要想到说那些杀戮，我们想到说像俄国的 Chernobyl 的那个核电厂的事情，还有我们平常在污染在这些事情让生下来的 baby 是畸形的，这些都是一些神的审判，因为人的罪恶，自作孽不可活啊。好，再看耶利米书51章第7节，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这个金杯呢，我们应该也提过，这个在以赛亚书启示录17章都有讲到。那个杯呢，耶和华的杯，有的时候是正面的福杯满溢，有的时候负面，就是这杯呢使人沉醉，使人犯罪，使人呕吐，使人死亡。那巴比伦是这杯，就是巴比伦要使世界上天下的万国都沉醉呕吐灭亡，丑态毕露。那巴比伦有一天自己要喝这个杯，他会忽然的倾覆毁坏，有的毁灭是逐渐的，像北国以色列毁灭，当然还是有那么一天了，但是你看到他国力越来越衰亡，巴比伦的毁灭是相当突然的。第九节，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他的审判会临到。好，后面你可以继续看那些字眼像毁灭埃及是类似的，每个国家强权都是这样子非常的多，我想我们不去看它了。那最后就是到耶利米书第51章第57节，他们会沉睡焚烧荒凉。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2章第15节我必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从前充满的是什么呢？富裕、欢笑、奢华。这各位我们也很熟悉了吧？推罗不也是经过这样的事？巴比伦、亚述、埃及。各位，我们好多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包括唐朝，各位，唐朝可能是最明显的。你看唐代诗人讲到那些王孙公子出游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富裕的情形，还有安禄山造反以后的那个凄凉，赤地千里， 你走千里没有一个人的，没有一点生命，甚至连那个绿色的东西都没有，也有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在这个时候，当耶和华击杀所有一切居民的时候，十五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有没有太晚一点呢？人都死了怎么会知道呢？耶和华的名会被全地的人知道，会被魔鬼也知道，会被天使也知道，但是有人是在地狱里灭亡里知道，而且在怨恨，有人在得救中知道。十六节，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去哀哭列国的女子为埃及的群众，其实大家都不断的在哭，你为埃及哭，以后也要为自己哭。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